银主盘数据可怕，银行存款不安全。调查称八成疑英港人望永久定居。中共阻止多国议员赴台参与峰会。金门帆船案，遇难家属获抚恤金。南韩军情人员资料外泄。老挝深陷中共债务危机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两岸新闻，我是芬妮。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9日，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。中国楼市继续恶化，银主盘数据已经到了吓人的程度，专家在针对中国人的存款发出警告。中国官方用各自招数刺激房市。据每日经济新闻25日报道，中国的银行开始抢房贷客户，虽然被客户返还现金是违规的，但银行找到规避办法，被买房贷款的人送金条。上海居民陈清华，他6月贷款买二手屋，贷款100多万，送了5克金条。虽然这样，房价仍然继续下跌，而且一个可能引爆又一轮房市大动荡的因素已经出现了。29日，国内一篇自媒体分析说，起初在房地产市场没人在意的银主盘，现在因为增速惊人，银主盘成为一个大家不得不重视的现象，但重视程度可能还不够。这篇文章说，银主盘将对市场造成的可怕冲击，一来是现在连银主盘市场都在往下走，去年银主盘成交价大约是市场价的8折左右，今年已经跌到7折。去年银主盘成交价大约是市场价的8折左右，今年已经跌到7折，预期还会下跌。二来银主盘的楼拍率正在全面上升，亦就是买银主盘的人越来越少了。三，更差的是银主盘的成交价和成交量双双下降，这个才是最恐怖。你想想，打折的房屋也都没人要，银主盘市场的压力会有几大？文章进一步介绍说，银主盘可以看作是二手楼的风向标，银主盘打折，二手房价还会下跌，结果就是很多人绝望，干脆躺平不卖楼了，断供的人数就会增加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而且一套套银主盘的背后更加是一笔笔的贷款，最终银行的不良率上升。新浪财经29日亦发文说，银主盘卖不动了，这个背后是无数面临断供的业主。文章举例说，包工头被拖欠几百万工程款，获赔贵州交完10套烂尾楼，结果银主盘都拍不出去。专家早就警告，房地产危机之后，压力空前的银行业就陷入危机，甚至可能爆发金融危机。一篇自媒体文章提醒说，很多人认为将钱存在银行里面是绝对安全的，但最赚钱的银行这两年也开始破产。未来随着银行存款保险条例的实行，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中小银行破产。有专业人士说，只要存款不超过50万人民币，即使银行破产亦能够获得全额的赔偿，但情况并非完全这样。中国有600多家银行没有参与存款保险，他们的储户即使存款不超过50万亦没有赔偿。储户的存款但可能被银行诱导变成理财产品，理财产品是没有赔偿的。如果银行破产的时候，储户发现存款被盗，或者存款被银行工作人员挪用，那也都没有赔偿。英国港侨协会7月26日发表最新研究报告指，不少移居英国的香港人感到孤独，受到心理困扰，其中又以无业人士及学生最令人担忧。研究团队呼吁英国国民保健署监察移英港人的心理健康。据自由亚洲报道，英国港侨协会发表报告题为《移英港人政策研究计划》，以问卷调查的形式 分析香港人在政治、心理、社交及经济四方面融入英国的程度，收到657个有效答复。在心理层面，研究主管胡浩式介绍话，问卷分0至36分，分数越高，心理困扰越严重。结果发现有全职及兼职的二英港人，平均分数比正常水平12分略高。不工作的港人分数接近严重困扰，学生就达到明显困扰的程度。胡浩式认为，应该要重点探讨为什么这两类移英港人会面对这种程度的困扰。不工作的港人和学生在社交融入层面情况亦令人担忧，分数都超过明显感到孤寂的层级。胡浩式说，无业港人觉得孤寂比较容易理解，但令人困扰及值得关注的是，学生应该有最多机会和其他英国人或不同族裔的人互动，但他们仍然感到孤寂，这个需要进一步研究找出原因。此外，调查亦显示，超过80%受访人打算在英国永久定居，超过40%人表示无论在英国面对什么困难都不会考虑回流香港。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年度峰会29日将在台北登场。据美联社报道，中共至少向6个国家施压，要求他们的议员不要参加峰会。这6个国家包括玻利维亚、哥伦比亚、斯洛伐克、北马其顿、波斯尼亚和另一个不愿意透露国名的国家。6国的政界人士表示，中共外交官给他们发短信、打电话，直接阻止他们去台湾或发紧急会议邀约，日程正好和台湾峰会冲突。北马其顿议员米洛绍斯基对美联社公布他收到的一段短信，说，我是中国大使馆的吴生，我们听说你收到了 IPAC 的邀请，你会参加下个礼拜在台湾举行的会议吗？波斯尼亚议员克拉里奇说，中共外交官给他所在的政党的主席发信息，要求主席阻止克拉里奇去台湾。克拉里奇说，这种压力令人不快，但只会坚定他前往台湾的决心。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由35个国家的数百名议员组成，旨在协调外交以应对来自中共的威胁。这次在台湾举办峰会是史上最大规模的议员访台团，预计有25个国家的议员与会，他们亦会和台湾官员举行高层会晤。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长期面对来自中共政府的压力，但联盟创办人德普尔福德仍然表示，围绕这次台湾峰会，来自中共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，似乎是有组织地进行，试图阻止议员参加会议。德普尔福德说，这个是严重的外国干涉，这个不是正常的外交，如果我们试图告诉中共官员知他们可以去哪里，不能够去哪里，他们会有什么感觉？中共干涉外国议员的旅行计划，这个太缓慢了。受到压力的议员都来自较小的国家，德普尔福德表示，因此中共觉得他们可以达到目的，但他补充说，这种威胁手段只会令议员更坚定地参与峰会。中国渔船在金门水域翻侧沉没事件将告一段落。台湾陆委会表示，经双方商定，在7月30日在金门返还两位中国船员遗体，两个家庭将各获得人民币150万抚恤金。据三立新闻报道，这宗事故发生在2月14日，中国一艘三毛渔船闯入金门海域，被台湾海巡署追随时翻船，中国两名渔民罹难，中共国台办要求道歉、追责、赔偿真相。台湾就主张通过调查厘清责任，双方一度陷入僵局。 不过台湾方面表示应先以人道考量为优先，让渔民家属的生活能够尽快得到照顾，因此决定不等调查结果先送遗体并交付抚恤金。知情人士透露，中共国台办的定调是恶性撞船事件，不过在双方将要签订的共识书上不会用恶性这两个字，改成突袭碰撞事件作为折衷妥协。南韩国军情报司令部几千名现职情报人员的个人资料被泄露给北韩，包括派驻海外的情报人员。南韩军方表示正在调查这宗案件。据韩联社报道，南韩国军情报司令部负责搜集情报工作，大约是一个月前发现这些机密情报被泄露，之后官员发现有迹象显示资料已流到北韩，已有一些驻外情报人员因担心身份曝光返回南韩。军方目前锁定一名 A 先生，他曾经以军人身份进行间谍工作，之后转任行政。 A 先生将只有在内网才能够查阅的资料下载到个人笔记本中，导致资料外泄。 A 先生辩称电脑被黑客入侵，军方正调查 A 先生是否蓄意犯罪，是否有其他幕后黑手。美国、英国和南韩25号曾经发联合警告，指北韩黑客展开全球网络间谍活动，窃取军事机密来发展核武。中共的一带一路令很多国家债台高筑，老挝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。最新数据显示，截至2023年底，老挝的公共债务和政府担保债务总额是138亿美元，是老挝 GDP 的两倍，而中国是老挝最大债权国。德国之声7月28日报道说，老挝是共产党一党制，与中共关系密切，是一带一路成员国。中共向老挝提供数十亿美元贷款，用于湄公河大坝和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，但老挝没有获得预期的经济回报，还陷入债务危机。在老挝105亿美元外债中，中国占了一半。华盛顿国家战争学院专门研究东南亚问题的教授阿布扎表示，老挝在水电方面产能过剩，铁路投资巨大但没有回报，庞大债务导致老挝货币在2023年贬值 30%，通货膨胀是该地区第二高。阿布扎说，中方的贷款并不便宜，利率是 4%， 而日本和世界银行通常收取不到 1% 的利率。一带一路的贷款是有抵押的，如果违约，老挝将失去放在中国银行的抵押资金。一位要求匿名的老挝人表示，普通老挝人开始感受到经济下滑的负担，自疫情以来很多小企业关闭，由一些土地的人开始自己种粮食，回到自给自足，但大多数老挝人不会将经济困境和国家的债务联系起来，也不会联想到中国的债务对他们的生活有任何直接影响。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